欢迎收听《冰与火之歌们闲聊》，一个讨论 HBO 原创影集《权力的游戏》的节目。我是克里斯汀，
是林允中。
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啊！如果你对我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跟我们一起聊《权力游戏》。我们两个目前都只有追剧，没有看乔治 R. Martin 写的《冰与火之歌》系列书籍，所以如果没有看书的，不用担心被雷。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雷人哦，因为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目前电视剧的所有内容，包括最新一集的发展。我们会逐项走过每一条剧情线进行重点回顾，而这个礼拜我们要聊的是第六季的第九集倒数第二集，标题是 Battle of the Bastards 私生子之役。
这会不会是电视史上最屌的60分钟？
我觉得不一定说是最屌，但是你至少可以很打包票的说这是最花钱的60分钟。
所以我这礼拜在 PT 上 po 了一篇文，标题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
uh-huh.
但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厉害的一集权力游戏之一、
就是、
至少一定有前三名，那也我觉得有可能会是我看过最屌的电视剧。
应该是说喜欢大场面的人这一集一定是 列在他们心中的经典的经典，对不对？
对，当然这是在技术上的超大成功，那剧本的话当然有很多问题，我也不太能认同的，那
对啊，
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要说它是最屌的话，你那个剧情也是很重要的。可是这
当然
稍微就稍显有点单纯平铺直叙了一点，对不对？
整体来说，我觉得因为它的技术层面太屌，那它的故事不太合理，但也不能到完全零逻辑，完全不能接受。
嗯哼，
算是这个瑕不掩瑜，所以还是整体来说对它的好感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也觉得这部是会留名千史的一集。
嗯哼，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最高水准电影的等级，这是在我们电视剧这个领域里面是从来没有看过，
差点忘记是在看影集还是电影呢、啊？
对，完全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看魔戒第四集那种感觉。 OK， 那首先讲到的就是米林这条支线战役。上一集我们看到 Daenerys 他乘着龙回到了米林，那他这个
是要先师问罪啦。
啊，没错，他就是先找他不在的时候带头的 Tyrion， 就问他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 Daenerys 他这个时候也是展现了他女王的风范啦，就是他是很冷静的去了解这个状况。那 Tyrion 跟他讲解完状况了以后呢，他也马上就想到了他的对策，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是就是我们一直很期待的，就是 Dany 的是一个比较能够包容意见的君王，然后 Tyrion 是一个就是他来到米林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导师的感觉、
嗯、
那其实在 Tyrion 一来没多久 Dany 就闪人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个这样的互动，然后其实这一段我还蛮喜欢的，就是
应该有点就像是 Tyrion 他是可能是整个威斯特洛里面整个故事里面最适合当王之首相的人，然后 Dany 呢很可能是大家公认最适合当王的人。
而且就是在 Dany 上一次最后那个在 Dothraki 的面前的宣言啊，他不是骑在龙上说他要基本上来说就是要血洗威斯特洛就对了、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就大家就觉得说，那 Dany 这个角色会不会变成整个戏里面的反派，他会变暴君吗？他是会变像他爸爸一样就是疯了要狂杀人杀人魔这样，对啊。那
你这样讲也许他有这个伏笔耶。
对啊，那他原本的计划也是说他用龙来血洗这所有的人，那 Tyrion 他讲一讲之后他也是能够接受，然后也是讲通了。
嗯，
所以 Dany 他其实再次展现说他是一个能够海纳意见的一个能够冷静下来做正确决定的君王。
嗯哼，一旦掌握完状况之后，他们马上就跟贵族领袖们开始展开谈判，但是贵族们他们自以为现在目前掌握到的是上风，所以他们还以为说哈，不是你应该跟我求和吗？怎么现在
他边讲这句话的同时背后就有一个黑影在空中飞翔了，
然后听到翅膀拍动的声音，这样子 Dany 的黑龙就突然现身，女王呢就爬上她自己的龙的背上面，然后乘风而去，直接一溜烟的就飞到他们的战舰上面，然后召唤出了原本关在洞穴里面的另外两只龙，所以三条龙。
原来他们还在那啊！
他们还在那，没错，而且都长大
了。而且我们前两集不是讲说他们飞去哪里了，结果他们是已经被 Tyrion 放走了，
结果还是乖乖的待在里面，
结果居然还是留在里面，
只是没有被绑着而已。OK， 那他们现在这三条龙呢？他们就开始对着舰队就是烈火喷炸，他们的战舰呢就因为这样子就瞬间的溃败， 全部都被这三条龙给打败。
没有，其实他们只有喷一烧而已，他们剩下的是要留着当自己的军队。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地面上的那些鹰妖之子呢，也是跟着跑出来犯上作乱。那在这个时候 Dothraki
也赶到了，龙飞比较快，但马也蛮快的，
随后而至，然后把很快的呢就把这群鹰妖之子给全部给制服，然后全部都干掉了。贵族们发现自己占有上风的那种感觉呢，突然瞬间呢就没有了，之后就在那边推来推去。那 Tyrion 这个时候看到他就说 OK 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只会选出两个活的。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人，就说他是从贱民出身的，灰虫一刀就把另外两个人给干掉了。
动作蛮帅的，难得的表现，他很久没有动作了。
很久没看到他有武打戏的成分。
砍完之后刀收起来之后还拉衣服一下，蛮帅气的。
根本就是，我觉得这根本就在学日本武士。反正呢 Tyrion 就告诉剩下的这位，就说把女王的所作所为告诉其他的贵族，叫他们别再乱来。
必须说画面真的很屌，就是它的龙特效还有跟人的结合跟场景的结合，一看就知道是花很多钱下去做，因为它非常自然，然后也是看起来最顺畅的一次。而且它这一次同样是坐在龙背上，比那个上一季在那个竞技场里面自然多了。
嗯哼，
对啊，
然后而且是三只龙同时间，
对啊，这个预算那个特效预算应该爆表了，
已经喷上去了。
但是摒除这之外，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好像看过很多遍了吗？就是丹尼又不小心想办法让自己惹了一身麻烦，然后最后又靠着自己的龙来解决。其实这也是这集很
角色威能啊，
这也是这集很大的问题，就是好像大家看的东西都看得蛮满意的，但是剧情方面就比较难说服大家这样。
这次的动乱平息了之后呢， Yara 跟 Theon 这两个人他们终于来到了米林，然后
好像有点快啊，这船
就是他坐船大家都没发现。那他们提出说用舰队来换取龙妈妈的支持，然后在他未来统治完威斯特洛以后呢，能够把铁群岛的统治权交给 Yara。 而 Danny 呢，他则是反过来要求说铁群岛的居民呢，必须要放弃他们原来烧杀掳掠的生活方式。那他们两个强悍的女人就正式的结为同盟。
这边整个对戏其实还蛮有魅力的，就是 Yara 那个角色，她就是一个 lesbian， 她一个蕾丝边，她的角色魅力啊，
嗯哼，
整个对话都看起来很，就是看让人看得很赏心悦目，然后觉得很轻松，很蛮愉快的感觉。
而且你会发现龙妈妈跟 Yara 其实他们两个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来电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还有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是Tyrion 跟 Theon 的对戏，就是、Tyrion 回想说他第一次跟 Theon 见面的时候Theon 是一个很自大的人，然后一副很想呛他说哦，那现在自大不起来了吧什么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蛮可怜的，然后 Theon 自己也说经过那之后过了很久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事情变化的很快。
铁岛他们想搞独立，然后 Danny 也很潇洒就答应了。Tyrion 其实又提醒说，那会不会说那全威斯特洛每个国家都想独立怎么办？
嗯哼，
然后 Danny 就很潇洒的说哦，那他们可以问问看啊，就要怎样决定再说嘛，就每个单一个案处理嘛这样。
嗯，对
对啊，就他现在、他，我还蛮喜欢他这样，就很潇洒，然后有点随意的感觉。
就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Daenerys 他是一个强悍中又带点温柔，又带一点大方的那种态度，对不对？大家都只要愿意听我的话，那一切都好谈。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要让铁岛的海盗们他们直接放弃原本的生活方式，应该蛮难的吧 ？Yara 就算答应了，他也不可能直接马上说服圈岛的人，就直接放弃原本的长久以来的文化跟传统。就像 John Snow 没办法一时之间让那个黑衣人放弃对野人的成见一样，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问题。不过这应该之后
才蛮政治嘛，对不对？政治就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嘛，对不对？
嗯，对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女强人，他们带领的各自的军队然后集结在一起。我很期待在下一季可以看到他们反攻威斯特洛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应该会很有趣。
我反而比较期待 Danny 现在完全体的终于要进军威斯特洛，你看他又有军队了，又有 Dothraki， 又有船，又有龙，什么都已经
万事俱备，只欠航行、
啊。而且，就是尤其经过这一集之后，你完全发现，只要德隆就打天下、欸，
真的哎、欸，
那个，
而且他有三条，
对啊，就完全想象成。那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的战争都没有飞机，然后大家第一次看到飞机是什么意外的表情。
你还记不记得他们之前是他们的远古时期是怎么样把龙给杀掉的？
把龙给杀掉就是因为 Tyrion 说的、啊、他们把龙养在养成宠物养在室内，后来龙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变得像狗一样大。
哦 OK， 所以等于是只要是野生的龙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它。
哦，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在这集看到那个 Drogon 就是那个龙哥哥大哥，
嗯
哼，罗根，他其实比剩下两只被关起来的龙大超级多的。
对，
可能下一集会看到 Danny 开始航行。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Danny 他现在突然能100%控制龙嘞。就是他，
对耶，
对啊，就是他经过上一次跟那个罗根再次相逢之后，他就可以完全控制罗根，然后他也用心电感应叫两只龙弟弟赶快出来。
其实有点快，对不对？在
就是其实没有解释很清楚啦，但 Danny 的线不就这样吗？就是
OK， 所以这一集他总共只讲了两条支线，第二条支线呢，就是占据了他整个影集的大概六七成的篇幅，
只有米林跟凛冬城两个地方嘛。
对，
其实这场战役就是这个标题的战役啊，就是私生子之战，他已经。就等于是已经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 HBO 自己也不遗余力的一直宣传，
他们这是他们的重头戏啦。
那他铺梗所有的线都要在这边达到一个最高峰，然后要 HBO 就宣传说这是他们做过最大场面啊，然后是最贵啊最屌的，他们最棒的一场战争戏。
他们还真的也没说错哎、欸，对不对？
没说错，
真的没说 错, 没说错，因为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事情都是最高水准，包括演技，包括场面，包括人，包括特效，然后他们还有战术哦，他们战争上的战术，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一集就算可能有些剧情上的可以讨论，但是你在场面调度或者我们感觉到的那种视觉响应其实是最高等级的。OK， 所以这边一开始就是 Jon Snow 他跟 Sansa。他们跟 Ramsay Bolton 要展开谈判，这个时候 Jon Snow 试着要用跟 Ramsay 提出一对一单挑的方式来企图激怒他，但是呢 Ramsay 也很老经验了，所以他根本毫无所动。
哦，这边有中间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就是他说北方的人已经把 Jon Snow 当成一个传奇了。
嗯哼。
果然是有传闻是说他又在 Hard Home 打异鬼，然后又死里复活又怎样又怎样，所以借由 Ramsay 的口中讲出北方人其实有在传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北方人我相信对他的那种传送或者是夸张已经是到很恐怖的一个程度，但是呢 Ramsay 因为他告诉 Jon Snow 说哎，你的弟弟 Rickon 在我的手上哦，他就把他Rickon 的狼的断掉的狼头给丢出来
，Shaggy Dog， 猫猫狗。
这时候又滚了两下。
哎、欸，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会不会那是假的头？
哎、欸，结果货真价实呢。
结果完全没有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想说会不会 Umbers 是卧底，完全没有 ，Umbers 就站在 Ramsay 旁边跟他一起跟他们谈判。
我跟你说，这几集过去之后，我就不再怀疑编剧他还有暗藏玄机的啦，他就是这样平铺直叙的，没有什么你背后要去猜或干嘛的，就是
对，就我们大家都想太多了，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你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数说还剩哪几只冰原狼还活着，
对，
然后之后过一两集之后那个Brand 的冰原狼叫做他就在那个 Hold the Door 那一集的时候跑去自杀了，
对，也是为了要保护 Brand。
现在所剩下的狼好像叫 Summer 啦，Brand 的狼叫 Summer，所以现在所剩的狼就
Ghost 好像，
哎 ，Ghost 去哪里了、啊？
有吧 ？Ghost
那个 Jon Snow 的狼对还在吗？
好像没死了，就因为我们好像最后一次看到他是 Jon Snow 复活的那个画面，那我们那是最后一次看到他。
Ghost 还活着，然后那个 Arya 的狼生死未卜，所以可能还有两只。
对，Sansa 他在这个时候开了口。
这边超酷的，
非常帅，
就超凶。他说祝你晚上睡得安稳啊，波登大人，明天就是你要死的日子。
没错，然后他是第一个头也不回掉头就骑走。
这边跟一开始 Tyrion 他的谈判那边有点像。其实这一集的两个谈判戏都拍蛮好的，就是、嗯、Sansa 在跟 Ramsay 呛下的时候，其实跟 Tyrion 有点像，就说哦，我们没有投降，是你们要完蛋了这样。
嗯哼 ，OK， 所以他们两方呢就在不欢而散之后呢，然后再啊。
补充一下、啊、
，OK，
就是在那个被拒绝单挑的时候 ，Jon Snow 不是就问他说：“那你的手下如果听到说你的领主不愿意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的话，他们一定也对你失去信任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这边也其实也呼应到那个 Tyrion 他们谈判的时候 ，Grey Worm 跟那个贵族他们身后的兵力说：“你们会愿意为你们的 Master 死，但你们的 Master 绝对不会为你们而死。”
嗯哼，
就是呼应一个说，你要得到兵心，你一定要。真心为他们着想，然后真心对待他们。
嗯，不能够随便把人家吊在死刑台上面嘛，不能用恐惧。
不能随便把人家剥皮，然后倒挂在那个 X 型木具上，还点火燃烧。
对对对，没错。
其实这是蛮酷的，就他们为什么要在战场上点那个啊？
很狠呢，就是
先来个下马威，让大家吓一跳，是不
是？对啊，就是你要一定要先给大家知道说啊，我就是恐惧的化身，恐惧的代表这样子。
就其实我看到一个理论啊，说这是 Ramsay 是战术天才的证据，就他把那几个 X 型放在战场正中间，就是可以测量那个射箭的距离。
哈，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弓箭手可以射300米嘛，他就把那个 X 放在300米附近，
嗯、
uh-huh. ，所以他就知道说 Jon Snow 已经冲到射程范围之类的、
oh, okay.
啊，然后而且他还点火，就表示他可以测风向。
嗯哼。
就表示说他可以微调、
欸，这还蛮聪明的，这个猜得很有逻辑耶。
就对啊，就好这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节目故意，还是说我们要想太多，但我觉得好有趣哦。
对，好，我们现在先回到前一个晚上，就是在帐篷当中的 Jon Snow 跟 Tormund 还有 Davos 他们讨论完他们明天该怎么样进攻的战术以后呢，山上呢他这个时候突然严厉的批评自己的哥哥，为什么只带这么一点点兵力就决定讨伐 Ramsay。
就 Sansa 有问说，我是最懂 Ramsay 的人，那你为什么不问我意见？然后 John 就问他说，哦，那不然你有什么好意见？ Sansa 说，我不知道啊，
说我哪有，
不懂战争啊，
我又不会打仗。
对啊，那什么东西啊？
这根本就是小女孩的那种说法。
对啊，然后后来 Sansa 就说，哦，你不要让那个 Ramsay 控制你的情绪，因为他是控制大师嘛。
他们在这边就是有讲到 Recon 嘛，就是 Jon Snow 一直希望可以把 Recon 救回来，可是 Sansa 直接告诉
他
说、
哦、他了当的说 Recon 是无药可救，就绝对不可能活着。那这是一个好建议啊，这合理啊。
嗯哼，
虽然很冷酷，但是蛮合理的啊。
嗯哼，
对啊。那最后他为什么不告诉 Jon 有救兵要来？为什么 Jon 有问他、欸？
因为Jon Snow 或者说是全威斯特洛的人都可能不信任小说子这个人，所以如果一旦把这件事告诉 Jon Snow， Jon Snow 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现在突然把他带到附近来，我这场仗也不用打了，所以很可能就会暂缓他们进攻林东城的时间，然后这不是 Sansa 所乐见的。
你这样的意思就等于是说 Sansa 一心一意要开战咯，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开战。
对，
所以他才宁愿隐瞒了小手指可能会来的情报。
对，因为这
整场你觉得他一定要开战，那这样他等于亲手把 Jon Snow 还有他整个北方军团，把 Davos 把 Tormund 他们全部送去送死。
这就是 Sansa 愿意付出的代价、啊、因为他会发起这整个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可以找 Ramsay Bolton 报仇嘛。
OK， 所以你觉得 Sansa 其实是一个战略天才，就是他不择手段要达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不认为他是个战术天才，但我认为他会竭尽所能达成他报仇的这个目标，
就是一个冷血的怪物。
他冷酷，但不见得聪明。
你这样讲的话，他也其实也不合理啊。因为其实这一整季 Sansa 的行为都很前后不一致，就是很没有来由。可能 Sansa 这一季的角色就被改成说很奇怪，然后就是他心里很挣扎，然后就对谁都不信任。他就是莫名其妙不信任 John。那我知道他是被凌虐、被强暴，那可能会让他。对人类可能普遍都不信任嘛。
嗯哼。
那 Brienne 问他说，为什么要欺骗 John？ 他也回答不出来，所以
我觉得 Sansa 他很挣扎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这时候可以回去看说他跟小手指的那次谈话，他很明显的就是拒绝了小手指他的提议， 这就证明说 Sansa 他其实也不是很信任小手指，可是在未来的发展之后，他发现征兵招兵买马并不是很顺利，他为了要达成复仇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不得不去找小手指回来，然后借用他的兵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Sansa 他的想法应该一直都很单纯啊，只是他在这过程中他也不敢完全信任Jon Snow 他自己的哥哥，因为小手指他们那次的见面中他说了一句，别忘记现在的军队是你私生子哥哥的，所以我认为是这一句话埋了一个种子，留了一份心去提防 Jon Snow。
虽然这一集我们看到他的角色成长，或是他最后得到胜利，是让人还蛮爽快、蛮痛快的。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他的行为很前后不一致，尤其是在帐篷上这场戏真的好奇怪。所以这让我觉得这一集的故事难接受的地方就是在这边。
嗯哼。那我们现在暂且搁下争议，再把剧情线往下走。Jon Snow 他跟 Sansa 吵架完了之后呢，他现在来到了红袍女巫 Melisandre 的帐篷里面。John 告诉他说，如果自己不幸在战争当中丧命了之后，不要再把他给带回来。这个时候女巫呢，他就告诉 Jon Snow 说，他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动，而是要按照光之主的意愿去行动。
嗯，女巫就说这全部都是光之主的意思嘛，就是他回来也是光之主的意思。
对，
搞不好光之主让他回来之后又死掉，那这也是光之主的意思。
对，他可能只是要完成部分的事情。
对，然后 Johnson 就跟他说，
历史的巨轮
哪有， Johnson 就问说哪有神明这么残酷的，然后女巫就说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神明，
我们的 Only God。
这就好像都不知道是故事在影射我们整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神，就是作者 George R. Martin， 他是一个很残酷然后又对大家很坏的人。
对，所有的主角都有可能在瞬间挂掉的这种，
对，很好笑，好像是内嵌一个影射这个整个作品这样。
OK， 那在这个同时呢， Tormund 跟 Davos 他们走在帐篷的外面，他们在彼此讨论之前，他们都在替一位错误的君王效力，也有点像是对彼此有加深更进一步的了解啦。
嗯，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在就是巨大战争场面的就是周围，然后有一些这种小小的
small chat， 这样
对，就是淡淡的这些角色的之间的互动。
嗯哼，
就这一直都是权力游戏的强项，然后这一集很可惜就只有一两段而已。
嗯哼 ，OK，
哦，这边 Davos 他讲话还蛮好笑，他说他要走到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然后去拉肚子，还蛮好笑的。然后 Tormund 就说拉肚子一块啊，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喝酒喝到挂这样。反正呢，他们两个人在告别彼此之后呢 ，Davos 走着走着原本是要拉屎的，结果突然就发现了当初 Stannis Baratheon 放火烧死自己女儿的那个位置。
哇！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找到了自己当初磕给 Shireen 的那只木头驯鹿。
哇！不是驯鹿啦，是公鹿啦，就是 Baratheon
木头
家的那个。先姑且不论为什么那个木雕在火里面没有被烧掉啊，
掉到旁边了嘛，掉到地上。
但是整个镜头非常美。
到了隔天早晨。Ramsay 这个时候先出招了，他这个时候先把他的囚犯，也就是 Rickon 给带出来，然后解开绳索，叫他哎跑吧跑吧，往你的各个方向去跑。
算是 Ramsay 生前最后一段那个
残忍
发挥自己残忍天性的行为。
对，没错， Ramsay 这个时候拿出他自己的弓箭，开始朝 Rickon 玩猎杀游戏。Jon Snow 一看到见状不对，马上就开始骑他的马，就是上前去救他自己的弟弟，但是Rickon 在最后还是被 Ramsay 的一剑刺杀。
不知道，难过吗？
我觉得就是必然啊，就是Sansa讲的啊。
因为 Rickon 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哈，到目前最新
一季好像没讲过一句话，对不对？
没讲过几句台词。
我记得是没有讲过一句话。
对，就是这应该是他在节目里面最重要的几分钟，就是现在。
他的演出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段他的气氛营造还蛮好，就是你真的蛮紧张说。会不会死？会不会死？那直到最后一箭，他最后倒数第二箭，他射在他脚边，然后 Rickon 踢到那个地上的箭。我想说，哦 ，Rickon 得救了，这样。
嗯哼，不会，我觉得他就是死定了。
是吗？这
一
段其实让我其实还以为会活哎。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是你要看他的第一箭有没有射中。 就是他第一箭如果没射中，代表他未来一定会射中。而如果他第一箭或第二箭先射到他的手啊，或者射到他的哪边啊，然后他还在继续努力的跑，那他很有可能就会活下来。
讲这什么理论？
这就是编剧理论啊！
看片多年的观察，
对对，就是你看剧，你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发生的是为了要让他在下一幕。就是扭转回来，
那你的第六感比较准。我有网友说他应该要跑自己字型的，他应该要跑、啊，他应该要折返，就是左右这样折返跑，你知道吗？
哦，
就比较避免射到。
弟弟就比较傻、啊，只知道往前直直跑啊，觉得这样比较快、啊。
说真的 ，Recon 大概可能也就是12岁、13岁之类的。
嗯，没错。总之呢，就是 Johnson 他这个整个人就开始抓狂了、啊，因为他已经掉进了 Ramsey 他希望他掉进的陷阱里面，
对，愤怒值爆表了。
勃然大怒的他呢，这个时候又直接朝着 Ramsey 的大批军队进攻，没有任何人在他后面哦。
等一下，这样到底是多烂的军略家、啊？他完全就是昨天晚上还讨论这么多，讨论了搞不好好几个小时。
对，
然后这样就直接完全不管昨天的计划，直接一个人往前冲了。
脑包啊，就这样就被情绪带着走啊。
但接下来还有一个人也很脑包，
那就是
Davos。
不会好不好？
等一下，昨天晚上讨论这么多，然后你的指挥官直接一个人跑去送死了
啊！没办法、啊，
那你是第二指挥啊！你是第二指挥，那你是不是应该好？
难道就让教授就这样去送死吗？
你原本有两千两好算3000人好了，你的2999人、
嗯，
这些人还可以继续维持原本的计划，就是说什么他不是有什么双面夹击战术吗？然后什么等到对方主动攻击，那你现在你的指挥官自己脑残跑去送死，就 Davos 把剩下所有人。也推去送死，
那、啊、没办法啊！你就是最高指挥官，你就这样一个人往前冲了，难道其他人没有不去护驾的道理吗？
但必须说，还有他要把他的军队骑士骑兵推出去，不然John可能就死在一群骑兵前面了。他不是那个一个人往前冲嘛，然后他的炮倒了嘛，
对，
然后他就站，好不容易站起来，然后一抬头发现，怎么前面50只马、50只骑兵已经迎面而来？从这一幕开始，就是整场战争就是最屌、最屌、最屌的地方。
嗯哼，
就他所有的技术性的超那种技术性的计划、技术性的执行，全部都超酷的。就是从这一幕开始，就是 John 慢动作的把他的腰带卸下来，然后拔出他的那个 Valerian Steel 的剑，感觉就是已经要临死了这样。
我觉得这个画面拍的超级好的，
就是因为他权力游戏很少使用慢动作，然后他难得用的话就非常有气氛。
对。
就是很有那种电影的感觉。
你知道这个画面，我就是想到那个魔戒亚拉冈，他们也是带着少少的兵力，然后就是去魔多进攻，
对对对对，
然后他在看着全部的那些半兽人大批军队的时候，他就回过头看着他们，看着他的朋友们就说 "For Frodo"， 然后一样是慢动作，一样是两只手拿剑，然后往前冲，
嗯，
一模一样。我觉得。权力游戏的编剧大概也是魔戒迷，
对魔戒的自信很合理啊，因为 George R. Martin 也是魔戒迷啊。
对，没错。
结果后来发现，因为 Davos 他的决定让 John 的骑兵也往前冲，所以到时候救了 John 一命，然后两边骑兵直接正面相撞。
对，
这一整段开始就是非常的屌，就好像开了无双一样，开了死神模式，然后就是一整串长镜头，就是跟随着 John 在战场上的行动，然后。
其实是超像在打电动的，超像打电动的，超帅。
然后对啊，就是完全开无双，然后回头再砍一个。然后他其实这一整长串的镜头里面，他所有的执行层面是非常高端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John 抓住一个人，叫他传话，他才跟他讲完之后，他那个人马上被箭射死。
嗯哼。
然后John背后可能有马朝他冲过来，准备要杀死 John， 然后突然发现有人救了他一命之类的。
嗯、
就他的背景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然后就这一整段的计划跟走位跟执行都是非常到位，然后看了真的是叹为观止，完全目瞪口呆。
我有看到他们说，他们这一场战役啊，他们拍了整整25天，
就是
非常的久。
嗯、对啊，然后我有看到是说那个，就现在 YouTube 上有那个嘛。HBO 官方公布的影片就是说，
对，
你可能会以为就是 Jon Snow 正面50匹马那个剧是那些马匹是合成的啊，
嗯哼，
那段是真的马， 对，他们真的找了50不知道几十匹马，然后直接朝着那个 John Snow 的演员 Kit Harington 这样冲过来，超屌，
真实感好吗？
他超勇敢
的、欸。
然后这一段过后他也用了很多短镜头嘛，就是完全表现出整个战争的混乱，然后你在战场上会不知所措，你会不知道哪边是哪边，然后你可能前一秒还在跟谁讲话，下一秒他就已经死掉了。就这边真的让我想起那个抢救雷恩大兵开始那个抢滩戏，就是你完全把观众吸进去那个战场里面，让你觉得非常绝望，然后非常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完全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因为很少有电影你可以或者是电视剧就不用说了，很少有电影你可以看到说这种战争场面，你可以完全体会到说哦，身临其境在当下有多少事情同时在发生这样子。对，
就
非常厉害。
对啊，就权力游戏它其实它的强项并不是原本并不是大场面的哦，
嗯哼，
它的强项是剧情，是聪明的对话，是勾心斗角，等于是他的战争戏可能比战争影集还酷，然后他的僵尸戏可能比僵尸影集还酷。
嗯哼，
对啊，
对，
就我觉得这是 Game of Thrones 他很屌的地方。
嗯，那最后呢 ，Ramsay Bolton 他就叫他的军队摆出了一个叫做长矛方阵的阵型，
虽然他不是方的，
但他虽然他是圆的，但是我去查了他们那个单字，其实就是指古希腊时期的方阵的意思。
很像那个哎、欸，就是三百壮士里面的，对不对？里面的他们的战术，
对，有点应该是有点像，
对啊，就是他们把一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防护罩，然后他们从缝隙里面戳矛进去嘛。
对
对
对, 对，没错，他们这是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一种进攻方式了。
嗯，其实还蛮酷的，就他拍的让人觉得，虽然他们是坏人，但必须说真的有够酷，就他们不是把那个盾这样往地上一敲，然后往前一戳，然后配合他们的那个喊声，就是呵呵，
完全就是密不透风的一种进攻跟防守。
对啊，
那即使 John Snow 他们这阵中有巨人，然后他们有很勇猛的战士，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突破他们这个长矛方阵。
By the way，如果你有巨人的话，你可不可以给他一根长条的大武器啊？给他一个树干之类的，把他抱起来，抱起来挥啦！你直接把一根树连根拔起，直接往前甩了好吗？怎么会在他就用手拨那个毛，觉得浪费了一个巨人？
你太专业了，你太专业了！我跟你说，或者是抓一个尸体，然后就在那边挥嘛，对不对？
或是
同意，
是摆个路灯之类的嘛，对不对？路灯拿起来，
你这样就破解长矛方阵了。长矛方阵不是为了有巨人存在的，不行不行。对，总之呢，他们就被对手来了一招逼厕所，然后在逼厕所逼到最后，Johnson 就已经快要被自己的人给踩在下面，然后快要窒息而死的时候呢，
这边
超酷，他就发挥了他的主角威能。
对哦，对啊，这边
爬起来，
这边其实拍的超，这是另外一段我觉得超级屌的地方。
嗯哼，
就是 Johnson 他后来一个人有一段很长的独角戏嘛，就是他被逃亡的野人给踩踏在地上，
对，
然后他直接被尸体包围，然后他的脸被压在土里面，然后就上面一直有人在踩他，一直有人在踩他，一直有人在踩。
对，
然后这一段其实时间也不短，然后其实很吃那个 John 他的那个角色的演技，但我觉得一切都还蛮到位。然后我整个就是在椅子上好紧张哦，差点我就已经差点站起来，你知道吗？然后
怕看着他被踩死了，是不是？
对，就是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然后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快呼吸困难这样。
传达
那个。就是密闭感给我，
有那种绝望感，对不
对？
对
啊。哦，对了，
对对，
这个导演就是上一季知道《Hard Home》的那个导演，所以这个导演应该是蛮懂他在干嘛，而且应该就是《Game of Thrones》以后御用的大场面导演了。
OK， 没错。那看似一切都绝望之时，突然听见了远方传来一个号角声，那就是三傻回来啦，还带着他的好叔叔，也就是小手指，跟着他的 Eerie 的军队呢，就前来救援。那方阵最怕什么？方阵最怕骑兵把他们整个方阵给冲破、冲散。突如其来的援兵呢，也就让 Ramsay 他的军队整个溃败。
还蛮帅的，其实。
对
，But
一切都是这个 But，
就是一个天外奇兵啦，就。其实你想想，就是魔戒里面的老鹰，
也可以这么说啦，对，
就是
欸，这个也太跟魔戒致敬了，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老鹰，老鹰都来了，老鹰。
对啊，
哇，我不知道，就是 Sansa 他脸上还带了一个好像很骄傲的一个微笑，浅浅的微笑。我说 Sansa 你笑屁哦，你把你的哥哥推去送死啦，
我来了。
对，然后这样好不容易从尸体堆这样探出头来，然后也是一脸莫名其妙，就是想说 WTF What the fuck， 你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刚才也有讨论过了，就说 Sansa 他这一切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不让 Jon Snow 知道他还有救兵这件事情。
OK， 所以就等于 Sansa 他其实已经算好说，如果他告诉 Jon 他有援兵的话，那 Jon 可能就不会出兵了，因为他可能就会想等嘛。那如果 Jon 不出兵，那 Ramsay 如果知道说他不能击溃 Jon 的话，他可能就会改成死守战术，死守林东城。
对，
等于这个说法就是等于说Sansa 其实是一个冷血的怪物，就是他就是直接把自己的亲哥哥，算是半哥哥啦，一半哥哥推去
送上战场，然后
所有的北方军团，包括62个那个熊岛的，这些人全部送上战场，然后不管他们死活，
然后性命有
只为了要收割成果而已。
我跟你讲，这一切都是为了编剧上要让观众觉得有突如其来的感觉。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编剧偷懒，
就是方便编剧啊。
为什么 Sansa 不告诉 John？ 就是因为要让观众有 surprise， 居然后面还有一个，
没错，没错，
他太执着了，这个小手指，那个从天而降的巨马，然后反而让 Sansa 这个角色的行为变得不合理了，我觉得是这样。
嗯 ，OK， 那一看到苗头不对，Ramsay 这个时候想的赶紧就是绕跑啊。Jon Snow 呢，他就 Tormund 跟巨人，他们三个就开始好兄弟三人组，他们就开始往林东城跑。那靠着巨人之力呢，他就把城门给成功的撞破。然后这个时候处境对调，那 Jon Snow 这个时候他就拿着一个盾牌直接冲上去，就是给 Ramsay Bolton 一顿痛殴，
其实
根本就是想要把人家往死里打。
我看那个幕后花絮啊，就是他们有说 Jon 的演员就是在拍这个打 Ramsay 的戏啊。他们两个人拍了一整天，就是在拍同一个戏，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那个导演就各种角度都要取好取满，然后就 Kit 有不小心，那个演员有不小心打到那个 Ramsay 的脸两三次的样子，所以他后来请他喝啤酒什么的，就很好笑。
Jon Snow 快要把 Ramsay 给用赤手空拳打死的当下呢，突然看到了站在旁边的 Sansa， 那他突然就想到说，哦，对，这个男人应该要交给妹妹来处置，所以他这个时候理智就又恢复了，停下手来。
其实我没这个感觉，我看到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是有看到那个导演的访问，他有解释说是因为 Jon Snow 想到就是说这个男人应该要留给 Sansa， Ramsay 呢就这样因此被关到了他们的大牢里面，然后 Sansa 终于他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就放出了 Ramsay 自己养的已经饿了7天没有吃饭的猎犬们，以残暴恐惧赖以为生的 Ramsay Bolton 呢，他的最后他的下场就是成为了自己猎犬的食物，
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他其实这一段他们两个之间也有很棒的对话，最后 Ramsay 被狗吃的时候，Sansa 原本已经要转头要离开，然后转了一下下之后又回过头来继续看，就是他已经长大了，然后这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复仇。
嗯哼，
原本可能觉得很恶心看不下去，那考虑了一下决定继续把它看完，这样终于回过头走了之后脸上带着一抹浅浅的微笑。
对，没错，那这一集也就在 Sansa 的微笑当中画下句点。
嗯哼，
我觉得很帅啊，其实很帅。
门那个狗猎狗的门是 Sansa 开的嘛？对，
对，这或者是说他下令开的。
哦，但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Ramsay 在跟Jon Snow 谈判的时候，他就说他7天没喂狗吃饭嘛，对不对？
嗯哼。
但这个是在 Sansa 已经离开之后才说的。
那就
表示 Sansa 他其实没有亲耳听到，所以
啊，这个
这是一个笑话。
回到帐中 ，Sansa 问了 Jon Snow：“ 哎啊，我走之后你们说了些什么？”啊，这个东西当然太无聊了，自然要被剪对，没错。
哦，弯弯死掉了，刚没讲到，就是那个巨人。
嗯，
他在进了城堡之后， 被 Ramsey 用了最后一件射死。那 Ramsey 其实可以射 John 啊，因为 John
完全可以啊，就是
John 根本就完全背对 Ramsey 了，就他也不是、
这个时候 Ramsey Bolden 就直接一箭就可以把 Johnson 给爆头。
对，他就他不想射 John。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也有想到这个，就干嘛不射 John。
对，我那时候看到。所以 Sansa 其实 Sansa 角色发展应该就是他想让我们觉得说 Sansa 是一个已经对大局有影响的人了，就像小手指上一季提醒他的一样嘛，对，把他卖给 Ramsey 的时候就说你不要再当旁观者了，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还有对整个大局要有所贡献。那
对，
但是只能说这个影响力来的让人不太满意啦，就是中间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讲好听一点， Sansa 还在学啦，
我永远无法原谅 Sansa 为什么不告诉 John。 所以我其实因为他也没有演他们怎么化解嘛，所以
对
下一集我一定要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John 跑去 Sansa 房间喂
吵架，
哎、欸、啊，现在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讲一下吗？就是他们两个最好给我讲清楚，不然我会很不能接受。
哎、欸，有可能小手指这个时候会出招，因为他在这一季里面的戏份也是太少了一点，也许他会突然来个什么、也说不定。
所以下一集应该就是会，因为第十集通常就是所有的剧情把它收一收嘛，因为 Game of Thrones 的高潮一向就是八九集，然后第十集就是算是那个 aftermath， 就是所有的事情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加上这一季的第十集时间超级长的，我上次有说就是快70分钟嘛，
对，没错，
所以他应该是会所有的剧情都会 cover 到。
多恩也会吗？
他妈希望不要。但我很期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Tower of Joy、
okay、
就是 Bran 他那个时候看那个幻象看到一半、那个 Ned 跟那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到底会不会上去看那个塔里面尖叫的女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希望咯。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你想要讨论的东西，都欢迎你可以到 FB 上面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是你想要写信到 Let's Talk Ice and Fire @gmail.com， 这是我们的信箱。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集啦。
我们应该会录完之后可能休息一两个礼拜，然后之后可能还会看情况看要不要做一个整季的总回顾。
OK， 好，没问题。我是克里斯丁，
我是林宇章。
OK， 我们在下一集再见咯，拜拜。